面前，存这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所以呢，你的话语是这么的宝贵，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可是我们又软弱，不能行出来。就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加添我们力量，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听了就去做。如此的人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回去。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愿我们能够承认，能够来领受，能够来遵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啊，我们最近都是一系列都是在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书信，所以呢，主要对象都是信主的基督徒。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慕道的朋友，很可能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能够来学习我们如何有一个基督教的家，或者是被耶稣基督掌管家。我们相信神是创造万物的，所有神是个设计师，当他设计家庭的时候，他都计划得好好。很可惜我们人呢，有的时候都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都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来组织一个家庭，常常失败。我不需要用一个可怕的数目来告诉你，你们打开电视看所有资料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平均婚姻失败率或者说婚姻成功率不到50%的，这是一个趋势。那当年有神话语的时候，早期的教会没有这种现象。当一个家庭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去实行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另外50%的话，我今天主要针对你说，所以你不要觉得被我的话给冒犯。那当然，在我们当中有单亲的，有各种原因的，或者有独身的，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年纪大的，这个信息也是对你们说的。因为你的一生中迟早可能会结婚，可能会再娶再嫁，或者很可能你要用同样的圣经的话来教导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不要犯一些世人所犯的错误，或者是鼓励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朋友亲人。希望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能够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圣经我们上前期也一直在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会谦卑下来，会去主动的彼此顺服。圣经讲顺服这个字有包括意思，是说你服在一个人的官阶比你高的底下，就是服在一个权柄底下，主要是用在军队的这个术语。我记得我在台湾当兵2年，那个时候呢，我是害怕，我不敢当官，所以我就去当的所谓的大头兵，当然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去当兵的。然后你知道部队是很复杂，尤其所谓的职业的军人，这职业的军官呢，往往都是教育程度比较差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大学考不到呢，为了要讨生活就去做职业的军人，这是普遍的现象。那个时候我就是傻里傻气的，我就要去了下了部队。结果去部队的时候，我们叫做新兵，我们就叫做菜鸟，你们大概有听过，就菜鸟来的。然后我们 去的时候，那些所谓的老兵叫老鸟呢，会跟你说，警告我说，你们这些大所谓大专兵的大学的阿兵哥，你们要小心啊，我们那个排长最讨厌大学生，因为他比较嫉妒的心，你们小心，排长现在去搜寻，他回来的时候你们要收收心啊，要小心。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顺服，因为你顺服的那个对象可能是个我们说是 idiot， 是个父母，就因为他在你的位置上，你就要顺服。所以当那个排长要回来之前，我每个人大学兵都在发抖，他要怎么修理我？当他在我面前站的时候，玩的时候，我是还稍微小聪明，所以我知道要部队的要脱一层皮的，所以我还没部队进部队之前我就运动了。我那时候做那个 push up， 我一定不是很厉害。他看到我部队都50个，就啪做50个。又不是你再五十个，再五十个，做100多个，他就没话讲了。他可能在他一生中没有看到一个大学兵，因为你要了解，在台湾大学兵都是文弱书生，只会读书都不会运动。他没有遇到过一个体格比他还不错的，所以呢，稍微在2年，在他的这个魔掌之下呢，就逃过来了。那2年让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顺。那圣经也讲到顺服，圣经讲到要讲到彼此顺服。在保罗讲到彼此顺服之后，他就讲到夫妻的关系。保罗讲彼此顺服，在以弗所书第5章先讲到了夫妻关系，我们下次会讲到第6章，会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会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事实上，这3种关系是我们人生中一定会遇见的。可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夫妻的关系了。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如果今天什么都没有听到的话，你一定要听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占有权柄位置的人，就是我们如果是做领导的人。我今天只能把我当做领导的人，比如说做丈夫的，我就必须要顺服在那些被我领导的、被我管理的人的需要之下。意思是说，神把你今天放在一个领导的位置呢，你必须要顺服什么呢？顺服被你带领人的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必须要顺服。你不是说哇，我就是做威风了，底下的人是生死我都不管了。没有，神说你要了解那些被你带领的人的需要是什么，你要顺服，你要想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你才是做领导。同样的，一个如果今天站在被人家领导的位置，就像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妻子，你就必须顺服在那些带领你的人的权柄之下。今天你可能有人在你的头上，你有老板，你就必须顺服在那些老板的权柄之下。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属灵的观念。我们不要常常说天不怕地不怕，谁都话都不听的，或者等到有一天媳妇熬成婆了呢，就要压制底下的人，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社会有这些的问题，婚姻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对彼此顺服这件事情我们不了解。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夫妻关系，在神的心目中，一个健康的家庭一定要有这几个条件，一个健康完美的家庭一定要有2个成员，一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家庭。那这成员必须是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哇，今天的社会多可怕，你要成为家庭 男的女的都无所谓，你就去收养试管婴儿，随便你要怎么样，故意制造所谓的单亲的家庭，这个绝对不是神心目中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一个亚当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神从来没有把约翰带到亚当的面前，从来没有。当我们违反了这个基本的原则的时候，这个家庭就破裂。感谢神今天在教会还敢讲这个话，你到了社会你不敢讲这个话，一夫一妻制你在社会已经不敢讲。这个是神心目中的家庭，一定是两个成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并且呢，第二节是这个成员，这个家庭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家庭，要以耶稣基督为他们夫妻两人之间的中保。当这个夫妻俩的个性不合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有一个主人在中间维持他们的婚姻，一定要这个样子。第三个呢，是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呢，必须要透过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信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任何人要碰这个真理呢，就会跑到那个50%的地方去。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施布真人，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当一个家庭是根据神的话语来经营的话，就是按照圣经的话来经营的话，就是天上的天使当被我们邀请到这个家庭来住的时候，小住一阵子的时候，那个天使都会觉得很舒服。这个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一个叫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已经在天上毫无拦阻的运行，唯独碰到了你，碰到了我，就行不通了。可是碰到你我，如果这个家庭能够行得通的话，这一个在天上的天使，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天使，回到这边来到地上，看到哇，这个家庭按照天上的规则去运行，哇，好像回到家里。这个就是这个牧师所讲的意思。所以当一个家庭愿意根据神的话语去运行的话，天使都会觉得舒服。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要了解一个家庭能不能真正的幸福美满呢？夫妻的婚姻，两个家庭是可能你会有孩子，你会有自己。如果夫妻有问题，整个家庭就有问题。夫妻是这个家庭的根基，并且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婚姻美不美满呢，跟这个夫妻两个的教育程度呢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我教育程度高，我就知道怎么来做夫妻，或者我教育程度低呢，我们婚姻就一定没有希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婚姻的幸福美满跟教育程度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呢，离婚率50%一定没有 PhD 的，越程度这么高。可所以我们要了解，跟教育程度没有关系，然后跟两个人的经济收入也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很奇妙呢，反而会成反比的，越有钱的人呢婚姻越困难。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金钱可以买幸福或者买婚姻，没有办法。然后呢，跟婚姻的成败呢，跟两个人的道德品格也没有关系。否则品德高的人一定很美满啊，你可以去查查看，也没有关系。 一个婚姻的幸福美满完全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下，并且这个夫妻两个人愿意相信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虽然跟我的意思不合我还是这么去做。今天保罗在这里就为你跟我提出这个神的婚姻的蓝图。保罗在这里说，妻子跟对丈夫的态度是什么？这是第一点。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保罗说得很清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自己的丈夫，自己的，不是到教会看到男的就顺服，不是啊，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原文是自己的男人。这里的观念不是我们中国的老式观念，说所谓的女人是什么叫三从四德啊，绝对不是这个观念，这完全不能了以错误的看法来看圣经。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很大男人主义，我们很遗憾，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认为神重男轻女，大男人主义。事实上圣经是解放女人最好的，让女人排在最适当的位置，这就是。可是我们中国人批评的时候忘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才是大男人主义。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夫妻的模式呢是要建立在基督跟教会的模式上。基督是因为先为了教会舍了自己，才得到了教会的顺服。所以同样的，一个男人要得着女人这个顺服呢，也要有点牺牲，要会不会懂得舍去自己。我们真的会看到男人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权柄呢，虽然是神给了男人，可是男人要好好使用这神给他的权柄，做所谓头的权柄。我们读的这段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说，你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愿，就是说你太太顺服先生，就好像太太顺服耶稣基督一样。可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愿你顺服丈夫好像你顺服耶稣一样。我们想想看，太太顺服耶稣的程度呢，会影响那个太太顺服先生的程度。这个是个属灵的问题。有些时候基督徒的姐妹呢不愿意顺服先生，她没有想到她在神的面前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她先不愿意顺服了耶稣，所以她有一种骄傲的态度呢，所以她才不会顺服先生。你顺服耶稣基督的程度一定会影响到你顺服你先生的程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很重要的问题，是个属灵的温度计。所以当我们在姐妹当中，如果我们圣灵谴责我们说我们好像不是很顺服我们的先生的时候，丈夫的时候，我们要先问自己，我是不是顺服耶稣？我有没有先顺服耶稣？没有的话，我要先掉过头来求神让我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的话，靠着这个我来顺服的先生。然后保罗接着说的嘛，顺服太太要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原因，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神吩咐女人去顺服男人呢，或者是妻子去顺服丈夫呢， 不是因为女人比较不重要，不是因为女人比较卑贱，不是因为女人比较没有学问，不是这些原因。因为在神的计划中有一个次序，男女扮演的次序就是这个样子。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同时就制造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我不知道，可是神就是这么制造一个男人，从男人的这个肋骨中打出来制造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事实上，当一个女人愿意去顺服先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她顺服主耶稣，主耶稣如此说，我就如此去做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是给天使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天使有一群天使说，我为什么做天使？我要像神一样，我不要顺服神，所以有一群天使就变成了所谓的魔鬼撒旦。就是他们不愿意顺服，我为什么？可是当一个女人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愿意去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哦，天使面前做美好见证，说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群的女子这么单单纯纯的，因为相信神的话就去顺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要了解这个圣经中这个头的意思是什么。圣经这个头呢有源头的意思，就起头。因为起初呢男人不是从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就说男神是先造了男人，所以男人是人类男女之间的一个起头，这是神创造了人的次序。那不仅是头有这个意思，头呢还有负责的意思，所以做头的呢就要有供应，要保护。所以女人顺服男人，我不讲女人，她妻子顺服丈夫的话，是因为丈夫是她的一个保护者，她的供应者。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两个收入的家庭，可是原本在神的计划中，男人是代理保护供应家庭需要的角色。那头呢还有意思，就是领导带头的，所以家庭中不能有两个头，两个领导那就一塌糊涂。神把这个领导的位置就放在男人的身上，女人就是要因为这个原因来顺服她自己的丈夫。那这个就是神借着保罗对妻子的教导。然后还不止停在这里，他到了24节这么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哇，这句话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了解，我刚才也讲过，这些是写给基督徒的姐妹。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像比如说你今天在姐妹当中，你要从哪里去学凡事顺服丈夫？你要去学校，学校不教你这个；你要去公司，公司也不教你这个；你去社会，社会也不教你；你打开电视，电视也不教你这个。你唯一只有来到什么？来到教会才能够学习到这样的教导。所以呢，一个做妻子的基督徒，他也只有到一个教会，是按着圣经的教导，老老实实的传讲这个教会，才会听到这样子的教导。那保罗这边说了，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啊？ 当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到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人谁都不顺服谁的，谁都不怕谁的，他去哪里学？所以一个姐妹，她顺服先生的程度，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与她顺服主耶稣的程度是成正比。同时也反映了她顺服丈夫的程度呢，也跟教会顺服基督的程度也要成正比。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书这本书写这个问题？因为他这是写给教会的书信，保罗是借这个要提醒教会说，你们当中的姐妹不顺服先生，不是个别的问题，是教会属灵的问题。很可能这个教会都不顺服基督的，那姐妹在教会都没有看到榜样啊，他们学不到顺服啊。哇，这个是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保罗常常就在书信中会提醒一些老年的妇女说，你们年纪老，很多事情可能不能做了，那你可能也先生也去世了。可是你在教会中呢，总要教一些年轻的妇女怎么在家里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教会的顺服基督会影响到一个妻子怎么顺服她自己的丈夫。这边讲说什么？凡事都要顺服。凡事什么意思？就所有的事嘛，你高兴的要顺服。高兴的要顺服啊！如果你高兴的事情顺服，那不叫顺服，因为你本来就要做的。顺服是发生在违背你的意识的情况之下。如果我当年我的台长说啊，我们去吃 buffet，哇，我还不需要顺服啊，拍手，我很乐意顺服去吃 buffet。哦，我们去度假啊，我也很乐意的。顺服去度假，唯一当初他跟我说，你看到那部坦克车没有？我们那时候就讲，你看到那部坦克车没有？你跑过去左5圈，右5圈，那我怎么办？我说考虑考虑，想想看，高兴的时候去做，吃完准备再去做。那你现在就去左5圈右5圈，我们就去了嘛，拿着枪就跑去那左边绕5圈，右边绕5圈，再跑回来。所以凡事意思说，什么事，尤其是特别是你不合你心意的事，因为合你心意的事，我想不在凡事上，因为你都很高兴去做。所以教会要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会影响到一个姐妹在凡事上顺服她的丈夫，这是给教会的一个责任。教会要在教导、要鼓励姐妹们，要在家中扮好角色。保罗接着就回转说了：“丈夫啊，有人说读了这篇的时候，很不为女人打抱不平啊，哎呀，女人真可怜，顺服；男人呢，很简单啊。”爱可以放在嘴巴一直讲啊！你要知道，这一边你如果去数数目字的时候，中文圣经顺服保罗在这边讲了4次，爱呢，保罗讲了8次。意思就是说，丈夫爱的不够，才要耳提面命、唠唠叨叨讲了2倍的次数。并且你若看的话，讲姐妹就讲了3姐，讲了弟兄讲了好多姐，我都不知道怎么数。可见呢，做头的呢责任更重。所以保罗接着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同样的，做丈夫的去哪里学这个教导？学校教你吗？ 社会教你吗？你同事也会教你啊。同事说，我们工作完了，我们去喝一杯，我们周末呢去看看球赛，反正嘛，孩子就交给你太太就好。社会怎么讲？到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他一定要体了解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教会。如果他不了解的话，爱对他来讲是空洞，爱就是个 feeling 感觉。美国是一个最讲爱的地方哦，那个 Valentine 哦，就是那个情人节哦，记得所有人都记忆爱的好广泛，广泛的爱。圣经这边讲，男人的爱是要单一的爱，一直爱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一个如果真的不了解耶稣基督爱这个的伟大的话，他很难了解。这边讲你要爱要什么？要一个舍己的爱，就是说你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跟不方便的方面。你要了解我们做丈夫的为太太真正的舍己舍命呢，机会是很少，不是常常有的。不是说我牵着我的太太的手在路上，车子来的时候我抱着她先让车子来撞我，这机会是很少，非常少。可是机会最多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舍弃一些或者牺牲一些不方便，不方便自己的利益。并且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呢是有目的的，就是要使这个妻子能够成为圣洁，是有目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段经文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弃生命呢，也是有目的。因为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这么说，基督照着我们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你要了解耶稣基督不是说所谓的有一些信仰和博爱到的地步，说我是爱人是没有要求的爱，我就是这样子的爱，舍弃自己，要信就信，不信也罢，这种爱。耶稣基督的舍己是说，要相信他的人能够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能够脱离以后神的审判。耶稣基督的舍己有目的，不是那种所谓的阿 Q 精神，为了舍己而舍己。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了解耶稣基督今天为你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你跟得着我，不是说他闲着没有事做，打发时间来世界上走一趟。那同样的道理，你我做先生的人，做丈夫的人，当我们舍弃一些不方便的时候，爱我们妻子的时候，一定要有目的，否则是很愚笨的。我讲一个现实的比喻，我们很多人要满足太太的一些的，不管跟着潮流的需要或怎么样，比如说有的太太妻子说，我要一个 LV 的 purse， LV 的包，他要一个 LV 的皮包，上满上千。然后先生说，我爱这个妻子，我舍己，我省吃俭用，我什么都不吃不喝，给太太也买一个 LV 的，我舍己了。你达到什么目的？你舍己达到什么？ 果你的经济能力许可的话，那这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做丈夫的舍己一定要带着目的，并且要舍弃自己的不方便。如果我的妻子想要，我们妻子当中想要，比如说她要去学一门课，或者她要来教会参加妇女聚会，那做丈夫的就要舍弃一些不方便，说那我们电视少看一点，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就舍弃一些不方便，为了帮助我的妻子可以去学习一些能够让她得到益处的东西。所以要了解舍己是有目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舍弃自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带着目的性的舍己。然后接着呢，我们做丈夫的带妻子的态度，不仅是要舍己，还是要成全。圣经在那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妻子的生命中一定会有污秽、玷污、咒诅，这个二七节的，一定会有一些缺点，非常正常的现象，就像教会有缺点。可是主耶稣对他的教会的缺点呢，他就是要用水，就是神的话，道也是神的话，要用神的话，还要借着神的话呢，把这个缺点的教会洗干净。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想尽办法成全造就他的妻子，唯一能够用的就是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鼓励你的妻子。这是做头的，做个领导的责任。所以做领导的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你在家里就翘着腿就做领导。那你如果要借着用水借着道把妻子这些皱纹玷污的东西洗干净的话呢，你的神的话哪有？你懂多少神的话，你就只能用多少神的话。那做这个做头的呢，头也是思想啊，你花多少时间来在神的话语上面，多少时间你来了解神的话，哪一句神的话可以帮助成全我的太太、我的妻子。做头的，你要做领袖的，你要头要 work 的啊。多少时候啊，我们做丈夫的需要神帮我们做一个脑部手术，把这个头转对，我们脑子里对神的话有多少，我们才能够成全我们的太太。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这群丈夫的教导，不仅是要舍己要成全，还要保养护膝。他说就好像保养爱护你的身体一样，我们做丈夫的，因为神造人很奇妙，神造人女人呢，就是比男人在肉体上体力上是软弱一点。所以彼得有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呢，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他这边中文有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是个软弱的器皿，他要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人呢，要了解妻子，神造女人的时候呢，身体就是比男人软弱一点，所以呢，我们要保养护膝，要 pamper。当然不是，就是一种毫无目的的，我反复说要有目的。 要来保养护膝，就好像我们做丈夫的爱护我们自己的身子一样。真心真告诉我们，爱妻子的人就是爱自己。一个夫妻没有结婚之前，男人女人是两个，结婚之后在神的眼中呢只有一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真正的做头的人，做丈夫的人，了解到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相信有做丈夫的有自我虐待的，自己不爱护，不爱惜自己身体。可当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你想想，我的妻子是也是我的身体了，我就自然会什么保养护膝我的另外一个身体，对不对？所以圣经这边讲的太清楚了，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因为呢两个人也是一个人。圣经在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膝。自虐狂的人不是很多的，每一个人总是爱护自己的身子，可是我们有没有把爱护自己的身子这种态度呢来爱护我们的妻子？这是保罗要教导丈夫对妻子的态度，要爱妻子，爱自己的妻子，要舍己，要成全，要保养夫妻。做夫妻的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不是你花时间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读神的话，在一起聊天。我信主之后，在学习这个婚姻的关系的时候，我曾经听了有一句话对我今天还是受益很深。他说，一个丈夫他最好的朋友一定要是他的妻子。转过来，一个妻子他最好的朋友一定是他的丈夫，因为两个是一体。如果丈夫跟妻子间有秘密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好朋友之间都不太有秘密，有秘密的人就不会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同样的道理，若夫妻两个之间有秘密的话，就是代表对方已经不是你的好朋友。所以当我们称说主耶稣啊，你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毫无目的啊，毫没有秘密，他才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有留一手。所以当夫妻两个人彼此之间有秘密的时候，不能告诉对方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问号，你已经不是好朋友。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在最短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困难。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相信我们恩典的主是大过的。当我们夫妻两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是我们婚姻的中保，来帮助我。那当然最后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最后讲到夫妻两个人对家人的态度是怎么样。三十节告诉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帮助。在神的心目中，除了人跟神的关系是优先之外呢，第二优先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先撇开不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最亲密的，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夫妻的关系远超过跟父母的关系，远超过跟儿女的关系。如果不论是哪一方的父母介入丈夫跟妻子中间的话，这个是违反神的心意。如果有任何儿女介入在父母中间的话，这也是违反神的心意。这个是这个世界所不愿意跟你们讲的。很可惜哦，我们中国人群有这样子的障碍。圣经绝对没有要人不孝敬父母，我们下礼拜会讲要孝敬父母。关键就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个人结合，与妻子结合，所以夫妻的关系在神眼中是最重要、最亲密的，是稳固整个家庭、稳固整个社会、稳固整个国家的绑脚石。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保证你家庭会有问题，保证社会有问题。你如果看仔细、愿意去查看这个美国的走向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就是因为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儿女不听话做一些事情，然后社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做丈夫的没有做到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没有做到妻子的责任。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不只已经是你们两个。我最后一句话鼓励你，因为今天的可能太严肃了。你们做妻子，不管你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你能够给你的女儿最好的礼物呢，就是活出一个榜样，能够顺服你女儿的吧。同样的，你做丈夫的能够给你儿子最好的榜样呢，就是爱你儿子的妈妈。很简单的道理，这么简单吗？大家都听得懂，可是多少人做不到？就是我们在圣经一直讲，神爱世人，为世人舍弃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我都能够得到救恩。哦，这是简单不过的道理，有多少人愿意相信？所以一个真正得着救恩的人，他可以非常的肯定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的救恩是圣父所计划，我的救恩是圣子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我的救恩是圣灵一直保护我一生一世。这圣经讲三位一体神，神早就计划了你我的救恩，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买赎了，神让圣灵来保护我。同样的，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已经得救了的基督徒，无论你是做丈夫的或者是你做妻子的，你都应该非常肯定的说这句话。你应该说，神赐给我的家庭是圣父所计划，因为家庭是神设立的，神是设计者，他知道他做什么。所以我的家庭是圣父所计划的，我的家庭是耶稣基督圣子所买赎的，因为他流血舍命救赎了教会，救赎了妻子，救赎了丈夫。 所以我的家庭是耶稣基督买赎的，我的家庭是圣灵保护的。我们要了解，当一个夫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谦卑下来彼此顺服，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当圣灵充满，你愿意被圣灵管制的时候，辖管的时候，做丈夫的就要知道如何的做头爱妻子，做妻子的知道如何的在凡事上顺服他自己的丈夫。这是求神帮助你跟帮助我，这些东西别人会教你，社会绝对会教你，只有神的话会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可以 remote control 的，不是可以遥控的，不是不流汗的，不是不付代价的，这些东西一定要付上代价。我讲过顺服必须要付上代价，舍己也要付上代价。我们常常付上很多的代价，为一些暂时的事情，我们为儿女读什么学校付上很多的代价，老师这么说，我们多少为婚姻付上代价，儿女今天读什么大学 so what， 可是你婚姻破裂的话，哇，多严重。我们常常是本末倒置，真的是很遗憾。神的话语太简单了，你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太简单，社会的学说复杂，我们一直去追求。我们忘了神眼目中只有两条大路，你要走神的道路还是走世人的道路，就两个不同的结局。求神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也许你现在不是扮演这个角色，你或多或少听到神的话，会影响周围。